今天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第十八章哦。其实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后呢，要如何让自己能够一直长久在蒙福里面？我觉得这前面好多章里面一直讲，一直讲，摩西就一直让劝诫以色列人。那昨天我们从第十七章里面也看到，就是 Debra 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要如何一生蒙福的一些的原则在当中哦。所以当今天的经文第十八章里面呢，当我看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这一章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唯有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哦，我们才能够长久的蒙福哦。所以我将今天的这一章的经文主题定为活在神的心意里，所以我也将这个经文分为三大段。那经文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透过三组人各自有他们应当要履行的职责，然后使这个百姓就是以色列人能够活在神的这个心意里面。那第一大段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我们看到这里描述的是利未人哦，利未人这边讲到分别为圣哦。那第一到第二节这里说，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所以这里描述的第一组人是讲到这个祭司利未人，而且呢这群人呢是耶和华他特别拣选他们要奉神的名在以色列侍奉旧约时代的那些祭司和利未人和现代的就是要神特地的拣选他们来成为在这个会幕当中啊，甚至是在圣所里面来服侍的人齁。而其实这一群人他们这些祭司啊利未人啊，其实跟我们现代的这些教牧人员的性质是蛮相似的齁。他们的职责就是把有关神的事教导百姓，然后让百姓能够过一个敬虔生活，然后他们也能够成为那个榜样来甚至他们能够料理圣所啊，还有圣所内所有工作人员有关的任何的事物啊，还有就是分配百姓所献的这些供物和奉献齁。而他们这群人就是被神分别出来，他们是没有产业。那虽然说好像是真的没有产业，但是就好像刚才 Ashley 又讲，其实他们的产业是最宝贵的齁，因为他们的产业就是耶和华。而他们都是靠着神而活，而且神也是可以给他们的，神所能够给他们的是无限的，甚至是包括一切丰富的供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齁。所以其实呢，这群人他们被分别出来，他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专心的服侍，并且能够教导百姓，使百姓能够过合神心意的生活。那我觉得今天好像在这个教会服侍的全职同工，我觉得就好像当年的这个祭司哈利未人一样，也是被神所拣选的，然后也是肩负着就是要教导神的子民的这个职责。我觉得教导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们做教导的时候，能够帮助百姓，就是今天基督徒能够明白神的道，能够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因为唯有如此呢，神的儿女才能够懂得如何过敬虔的生活，才能够懂得如何的活在神的心意里面。那就好像最近我们在东马带这个夫妻营的时候，我就发觉说，当教导夫妻们明白，更多的明白就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帮助弟兄明白在婚姻当中所需要扮演的角色，跟妻子在这个婚姻当中扮演这个帮助者的角色的时候，当把神的话语讲出来的时候，就发觉诶，其实许多人他们就受益，他们能够明白哦，原来在这个婚姻当中，丈夫跟妻子都有他们各自需要扮演的这个角色，那如何能够让两个人都能够活在神的心意里面，使他们能够看到说婚姻其实是可以是很幸福的，在能够走在神的这条道路上，甚至他们也能够去祝福他们的下一代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在教导当中的时候，就能够帮助就是神的百姓，就是基督徒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好让我们真的能够是活在神的心意里面。那第二大点呢，讲到第二组人，就是以色列人呢，这里说就是要做完全人，在第九到十三节，第十三节他这里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好，那其实我们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话，我们其实会看到说拜偶像是以色列人的致命伤，就是在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因着敬拜假神而得罪神，那最后呢我们就看到他们的结局，就是他们被辱，然后成为奴隶，甚至失去了神所应许要给他们的这个福。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就详细列出就是迦南地他们普遍存在的各种的邪术和迷信。所以古时候的人呢，他们很常就是靠着邪术来求神问卜啊，来测这个吉凶啊，甚至有一个国家是否出战也是靠这个术士的这个光照占卜来决定是否要打这场仗，是否会赢。所以第二节他这里说，神严厉的禁止人献儿女为祭，也禁止邪术和法术，因为这些事呢在异教之中是很普遍的，就好像以色列人的邻国这个亚门人，就是他们将他们的儿女来献给假神这个摩洛，而迦南人他们也是使用超自然的方法，就好像用交鬼啊、占卜啊来预测未来，或者是寻求引导。而使用这些方法，他们是像看不见的力量，其实就是等于承认在耶和华以外尚有其他好像有能力的人。所以这个对神来说是一个悖逆的行为，也是神所憎恶的。所以为了不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被影响，因为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地，那所以神他就命令百姓，当你们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之后呢，就一定要把这些信奉异教的各族要从这个地上完全赶出去，就是不要让他们被污染，然后就被影响，然后去崇拜这些事情。那当然我们现今我们虽然可能没有像迦南地当时所行的这些邪术啊或者迷信啊，但是却看到说现今还是有许多人仍然对这个好像占星术啊、看相啊、算命啊，很多很多的东西，好像巫术啊、怪异的这些崇拜着迷。为什么我们会到现在还是很多人会着迷这些东西呢？是因为人是想要知道并且想要控制未来。但是呢，神对他的子民，也是对我们也对今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人说，就是要做完全人，要做完全人，就是不要跟随世界的风俗习惯，而要警醒，而且不陷入二者的这个圈套里面。那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以前虽然我是基督徒，但是因为没有被教导嘛，那所以我就对那些星座啊、生肖啊，我就很有兴趣，很喜欢看。因为以前报纸一翻进去，就是你这个星期的那个什么星座的运程，你这个星期又怎样怎样，下个星期又怎样怎样。所以我以前很喜欢看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说，看这些也没有什么啊，就是好像大家都在看，因为他身边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嘛。然后我不只是看，然后我又很喜欢这些星座，然后我会去买很多关于这些星座属于我自己那个月的星座的那种吊饰啊、项链啊、什么这些卡片啊，这些等等。其实我其实有点忘记了这件事情，一直到两三年前，当我回家的时候去收拾我的东西的时候，我才发觉我姐姐说：“哎，有一盒你的东西。”然后我就翻进去的时候，哇，全部都是星座的东西，就是我以前真的买很多。我买很多，所以我当下就销毁这些所有的东西，因为我明白说这些是不讨神喜悦的。那当初为什么会很想，就是会着迷这些东西？那其实就是只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觉得好像很奇妙，好像能够为什么会知道说我这个星期会怎样，又怎样，对未来的事情感到很好奇。但是当时候却不知道说这些是迷信，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做完全人，我们就要撇弃过去的这些所有的迷信跟邪术。 那第三就是就是讲到第三组的就是先知齁。那先知他其实主要就是传神的吩咐，在第14到21节。那第18到19节这里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的名所说的，我必讨谁的罪。所以神他要兴起先知，把他要向百姓说的话传达。因为当初这个百姓他说他们不能见神，因为见神就会死嘛，所以神说是，所以他要在他们当中来兴起能够为神传达神话语的先知，在他们当中，使他们还是能够继续的来知道神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作为齁。所以先知所说的话是从神而来，所以就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随便来说话，也不可以奉别神的话来传讲神的话。所以先知他们最主要就是要把神的心意告诉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他们当中有偏差的话，先知也会提醒他们，甚至以色列人也要听从他们齁。那我们要怎么分辨谁是为耶和华发言呢？从这里我们简单来看的话，就是从两方面，就是来看看他们所预言的是否有应验。那如果没有应验的话，他说神说你其实可以不用听他们的。那第二是可以用圣经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说的话到底是不是从神而来齁。因为我们知道说神从来是不会自相矛盾齁。所以如果有人说出与圣经背道而驰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些话不是从神的话语而来。但是我们要怎么知道说他们这些话是不是从圣经来的呢？那个其实就是代表说我们对圣经有多熟悉。所以我们要对神的话语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要去背经。为什么我们一直鼓励大家就是背经看圣经这些等等，为什么要有晨祷，就是我们要非常熟悉圣经的话语，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分辨哪一些话是来自于神，哪一些话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些私欲，或者是从二者而来的。所以当先知也是要非常敏锐于神的声音，如此才能够很明确的就是来传达神的话语。那今天当然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聆听神对我们的说话，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分辨，要去学习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就是启示性先知预言服事的这个祷告服事上面，我们其实都有很清楚的教导弟兄姐妹，就是要怎么去听神的声音，然后要怎么去释放神的话语，好让我们真的是不会按照我们自己随心所欲去讲齁。因为这边其实圣经里面讲到非常严重，当我们随便讲或者是按照别的神啊，或者我们自己心意传讲出来的时候，其实那个罪是很重的，在旧约里面齁。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百姓就是基督徒需要与神沟通，我们需要知道神的话，使我们能够去遵行神的吩咐。如果我们都听不到神的声音，不知道神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行在神的这个心意里面呢？所以神就透过先知来向他们说话，当时候神就透过先知。所以每个人都要听从神所兴起的先知，谁若不听，神就要追讨他的罪。所以这个在过去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就是先知所讲的话就代表神嘛，你不听先知就代表说你不听神，所以神就要去追讨他的罪哦。然后可惜我们发觉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其实到后期的时候，他们就是因为偏离神，而神我们看到神一而再的就是差派不同的大先知小先知也好，就是来警告他们，来劝勉他们，要他们回转，但是我们却发觉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还是选择不听，他们就是不听，还是要走自己想要走的路。而最后呢，我们看到真的是神就要真的是追讨他的罪，就是他们最后呢就是要面对亡国的局面，他们被掳，所以他们就要面对这些的事情，那我总结今天的这一章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人之地呢要活出神的心意， 就要在神的面前做完全的人，不受迦南二属的任何玷污齁。所以从祭司的身上，我们要来学习过敬虔的生活，并要听从神透过先知传达的吩咐。而神呢，他也透过就是祭司、利未人、以色列民、先知他们这些共同的努力，他们当每个都谨守自己的各自的职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看到说百姓就能够长久的活在神的祝福里面齁。所以这是我今天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OK， 好，那今天这一章，其实是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信息，当中带出有关这个祭司立位人的一个服事。当今天国军把题目放为活在神的心意里，活在神的心意里啊，今天我们怎样活在神的心意里呢？我觉得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预备做立位人。那对早年来说，在旧约圣经里面，立位人就是立位人啊，立位人没有的给你选择，意思说我不能够选择说我是不是属于立位支派啊，你出生于立位支派你就是立位人，那如果你不是出生于立位支派你就不是立位人，所以在旧约来说是这样子来划分啊。可是来到现今的这个世代啊，我们当中大概没有人能够去追溯谁是立位人啊。所以今天在属灵的意义上，我们看立位人就是看那一个被拣选起来服侍，全职侍奉神，专门以神的家、神的殿啊，就是神的教会来作为他的一生的服侍的这样的人。那当然我们更广义的来看的时候就像我们的敬拜团或者很多教会的敬拜团也会称自己为立位人，因为立位人在大卫的年代是特别在圣殿里头就是说是从事这个敬拜的服事，所以就变成说今天敬拜团也把自己形容为就像是立位人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但是今天来到时至今日的时候，我们就从无论是广义或者狭义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立位人其实牵涉到一个心智，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就是你可以定下一个心智。那这个心智其实很像第六节这边所说，立位人无论聚居在以色列中哪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的名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像他众弟兄立位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 OK， 所以这个地方这里也说到立位人其实他们也可以是因为当他们来到应许之地之后，虽然他们没有产业可是他们却好像也散居在这些其他的以色列民的当中。所以当中就说到，如果这些立位人无论是寄居在以色列的哪一座城，就他们是寄居，就像这座城是犹大的，这一座城是便雅悯的，无论是哪一座城，可是立位人都好像散居在他们当中。可是当中有人如果从那一座城那里出来，所以这里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出来就是你愿意出来的时候，当你愿意出来做什么，去到哪里呢？一心到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神所拣选的地方，当然对当时来说是那个会幕的所在，是那个神的居所后来是圣殿的这一些的地方。那对今天来讲就是教会就是一心愿意从你原有的身份或者位置出来来侍奉神的时候，你看到这是一个行动。所以怎样活在神的心意里，一个就是原来我们可以在心智上分别为圣，出来来到就是神所拣选的地方，当然教会是一个神拣选的地方，或者一个特定的 服事的位置是神要特别呼召你的。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心智，当人愿意的时候，那当人愿意的时候，今天圣经这里给我们看到，除了前面我们说过，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第二节所说的，这个早在之前的某一章我们已经提过这个观念，神是他的产业，我说这一点很宝贵，刚才同工也提了分享了这个部分。那当是这样子的时候，他们可以得什么呢？所以当中就特别提到第三节，祭司从百姓中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OK， 那还有出熟的五谷新酒并初剪的毛也要给他。所以我今天早上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看到底羊的前腿、羊的腮、脾胃，有跟别的部分有没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坦白说真的不太容易理解。经文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查考，那我只能够从现在什么都可以 Google search， 所以一 search 的时候我就特别查考到羊肉有没有说哪一个部位是比较特别。后来当我查到这个所谓的前腿的这个部位的时候，原来有一个形容，有一个描述说到前腿是羊肉当中那一个动得最多、动得最快、肌肉最结实，那而且是最美味的一个部分。哇，我就看到，这么特别，原来当你好像愿意从你自己原有的出来服侍神的时候，原来神给他们的这一个奖赏是会把最好的给你，不只是神是成为你的产业，包括在所谓你的需要上，神会把最好的给你。哇，所以这个思想我觉得蛮特别的。早期特别是华人教会的背景常有一种牧者传道人都是要吃苦都是要受苦。其实从另外一个情形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原来有一份的预备是超越你所能够想象的。今天其实坦白说，什么叫做好吃，什么叫做哇这个很好吃那个很好吃，好像有点相对的。再好的东西你天天吃你不觉得怎样，再差的东西你都没有什么机会吃，但一吃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东西很美味。所以我要表达的一个东西就是，其实神要说的是一个看起来你好像没有像一般比如说如果你做很大的生意，你赚很多的钱，或者是你有很高的薪水你有很大的收入，你的生活很自由，那你可以生活的素质可以是这样子。可是这个是一般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可是今天你会看到一个服侍神的人，其实神有一份为你预备的，是按照神的应许是最美好的。当然当我看这些那个到底两腮是指什么，羊有腮吗，就是还有就是它的脾胃等等。那所以当我一看下来的时候，当然羊肉全身都是宝羊肉都有很有滋补。那所以当我看这些所谓的脾胃所说的就是它的肚子，所谓是它的这个什么部位啊，我看这几个部位当中就是从医学的角度都很有营养跟很有就是对身体的各样的一些的好处啦之类的。那所以我就看到说，原来神怎么样眷顾一个愿意摆上来服侍他的人。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当中你看当他第八节那边所说，就是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还有一份祭物是与他们同吃。所以当中看到其实有神为他预备的那一份跟包括因为他出来服侍而得到的做祭司的这一份。OK， 所以这是第一个观点当我们说到怎么样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第一就是做立位人，立志做立位人，我愿意摆上来服侍神所以今天神在我们当中 如果你是那一位有这个呼召，有这个感动，有这个回应的啊，我想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哦，要我们立志做立位人，这是第一。那第二，今天的经文当中说到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像摩西的，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特别在15节那边说啊，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的。所以当神特别提出说要兴起一位像摩西，而你们要听他的，很显然这一位很特别，这一位他不像一般的先知，一般的先知在旧约里头到处都有很多先知，可是这一位是很特别的。那当然在一个扩张版的英文圣经里头就直接有括弧，就说到这一位先知指的就是耶稣呀，所以就是耶稣就成为那一个你要听他的，否则的话那个定罪今天的经文当中所说的要听从他免得你灭亡就是接下来16节继续看的。那就当中18节也继续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一切所吩咐我的都传给你们。就是耶稣就是那一位先知，所谓要兴起小像摩西这样子，而要人都听他的那一位。所以怎么样活在神的心意里，所以归纳起来这一章就两个点，一个就是 立定心志出来做立位人，第二个是要听从主的话，就听从那一位先知所说的话，是福是祸，听与不听，听谁的？听主的话。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一生的努力，你无论做一个丈夫，你做一个妻子，你做人的父母，你做人的儿女，你做一个上司，你做一个下属，其实很在乎是不是愿意听从耶稣，学像耶稣。当我们听耶稣像耶稣，其实我们就在这个时代当中成为一个有影响力，成为一个有见证，成为一个荣耀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听主，那当然我们就有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来做事来断定那当然就会面对很多很多的这些挑战跟困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这一章经文里头学会活在神的心意里。好，这是我今天的这段分享，师母要分享吗？
这一篇这个圣经节，我觉得看起来好像很熟悉啊，也很知道。但是我今天的一个亮光是，因为刚好今天晚上是先知课最后一课总结篇。其实我在问神，这个总结篇要讲什么？因为是过去我们都是复习第一到第五课，我就在跟神说，今天要怎么样来鼓励这一批的学员，这12位哦，非常完全的素质。他们很用心啊，以前每一届都是要做30个额外的先知性祷告服事，他们都很痛苦的上完课都还没做完，但是这一批是很精英的，好多都已经做完了，而且很早做完，我就看到他们的态度非常认真我感谢神兴起更多愿意听神和神心意的弟兄姐妹，将来神要用他们。所以刚好你看今天就讲先知，所以我觉得神真的有话要对我们说。那我看这一篇的时候我很认同国敬啊牧师所说的特别其实我看到就是两点，做什么既做立位人还有做先知。那从现代版的来看这一篇信息呢，我们其实都是要服侍神的人，我们都要，所以我有几点啊。第一，我们要认定神是我们的产业。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要争取世界，我们要赚得所应该的享受人生也好，过一个丰盛的生活也好。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不是说我们就放弃了这一些追求，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我们认定神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所有的 所以哪怕我们在地上有很多，但是神还是最多，因为你有了神，你就有了一切。那或是你在地上你没很多，但是你认定神是你的产业的时候，其实你就有一个满足。那个满足不是地上可以满足你，是永恒的满足。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要认定神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就不会有那一种的孤儿的心，那一种的觉得自己不够，自己比不上人家，自己没有财富。特别是同工们，不要觉得自己是贫穷的，要看自己是丰富的，因为神是我们的所有。那我们活得像真儿子有产业就不一样了。那第二个，我就看到这个利未人是蒙拣选的，所以我们也要看我们是蒙神拣选，不是同工们啊、牧者们是神拣选，我们每一个神的孩子都是蒙拣选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蒙拣选的？是。那第三个层面呢，是我们一心一意服侍神，这是神呼召我们、拯救我们、医治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目的。他就像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出埃及的一个最大目的，容我的百姓去来侍奉神。我们要一心一意来侍奉神。所以我感恩这一年去年开始今年，诶，我们的 MG 门徒，职场的门徒，诶，他们一个一个不只是做牧养的，他们也开始起来在不同的施工环节上、牧区上，他们开始服侍了。有祷告的，有敬拜的，有职场的，有各样的服侍。我觉得神呼召我们，我们要尽到我们的命定，然后那个心态是一心一意全心来服侍神，透过神给你的恩赐、给你的负担，你来服侍神。所以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姐妹说，因为神拯救他，他现在走在一个要学习做完全人的这一个过程路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我们都是走在成圣的过程，直到见主。所以成圣的过程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成圣，完全的，但是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可以做完全人。求神帮助我们。那我就想，那这个完全人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其实下面讲先知一定是神兴起的，在众人当中聆听神，可以诉说神的话，可以教导神的话，可以吩咐神对他说，吩咐百姓的话，是神的口来的，神的代言人来的。那我就想，在旧约时代是这样，因为神没有常常显现在他们当中。那今天神也没常常显现在我们当中，但是圣灵是常常对我们说话的。所以我们六一很看重先知祷告服侍的这一块，是我们可以领受这样的启示性的祷告服侍。那我们成为不只是透过祷告，包括祷告只是一个方式来表达神说话，神爱我们，神引导我们。但是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也是神要拣选？当我们成为完全人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是认真的认定神的，那神是不是要使用我们来帮助别人，成为神的口来劝诫人、来鼓励人、来安慰人、来帮助人？甚至我们自己首先走在那个圣灵的开启里面，圣灵对我们说话，那我们就才能够越来越完全。那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够被神来拣选，在更多人当中拣选兴起，成为扮演有这个先知恩赐的人。那我们在这个课程先知祷告服侍的课程里面，我对跟弟兄姐妹说，这个祷告服侍这个预言的恩赐只是先知的恩赐一块而已。那先知的更大的恩赐不只是这一块，还有好一些。那我们要渴慕圣灵更多来用我们。那我就在想，今天我在教会里面，我扮演的是要有教会的先知的职分 啊，但是我不是先知，我要讲，我只是有那个功效。那很多弟兄姐妹，你都有先知的恩赐，你要多多操练。那你在你的层面里面去服侍有需要的人，去建立教会的身体，各样的功能可以被建造起来。那我们敢不敢说对的话？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要说的是从神来的，不是从我们的意见来的啊。所以这个如果不是从神来的，神后面讲呢很严重的，要致死我们的啊。那我们特别我啊，如果我是教会的先知的职分，我要很小心，我要很小心。那学习做先知讲道的啊，我们这些为别人祷告的，我们的生命要越来越好。就是所以为什么每一次服事之前团队一定要做祷告，服事之后也要做祷告，就是预备你自己，也保守你自己是在神的圣灵的光照和恩膏底下，完全没有依靠自己的。所以当我们这样能够让神来用的时候，我想不只是旧约的先知成为神的代言人，神的出口来吩咐来劝诫。那今天有多少人今天你是在扮演这个角色的，在你的层面上，无论是你在牧养小组啊，或是你在牧区啊，或是你在服侍的团队里面，你敢不敢做这样的事？不要因为怕，所以我不要讲最好，不开金口，那我不做什么就没事咯，不会面对审判咯。还是你今天看到，我既然是立位人，我既然是神要拣选做先知的职分的人，那我要不要起来帮助弟兄姐妹，帮助我的家人？这是我的感想。我这进入611也圣灵更新之后，其实我发现以前我就已经在这个层面对抓住律法，抓住真理，攻克己身，蛮不容易的，但是是非常的律法主义就是对自己严，也对别人严。那这是一二年来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我也发现也真的不容易。我们可以对自己严，但是我们可以对别人也严吗？很常很多人会受伤不能够接受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心是从神的感动来的，那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跟怜悯的心，那我们还是要成为神的出口，要帮助弟兄姐妹不然我们如果领受了这一个的恩赐或是这一个的职分，我们不敢去执行，我们还是不能够成就神的心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不容易的。谁喜欢做得罪人的人？谁喜欢管教人？其实没有人想要做的，做好人最好的，对不对讨人喜欢最好的，对不对？但是我想更重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尽到我们的命定。神呼召我们做完全人，做完全人的目的是什么？更贴近神，也更明白神要我们怎么过，怎么活，讨他喜悦。所以不单是神要我们做对了，个人做对，神要我们的生命有影响力。今天我可以随便我就过，我自己顾我自己就好我可以向神交战，但是有一份神说，那你身边的人，你有没有成为神的代言人，神的口来帮助他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可以成为完全人的这个目标，我们也帮助别人成为完全人。